所有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神预知他所创造的始祖亚当夏娃会犯罪，会跌倒，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罪，罪就临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神既然预知，神也就预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来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公元2000多年，在罗马的帝国统治的时代，是以最对非罗马公民最残忍的刑罚代替我们的罪过，受了我们的罪所应受的刑罚。大家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其实是早在公元6000多年前，神就已经先预言出来了。在创世纪第3章15节，有吧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这句话很清楚，就是说神已经预定，这是早在6000多年前，神就亲自的说他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降世为人，来解决罪的问题，而且要帮助我们这些不配的、软弱的、被恶者魔鬼所掌控的这些罪人，神要替我们除去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这是神的应许。然后这句应许就果真在公元2000多年前，距今天，我们今年是2018年，在2000多年前，确实耶稣基督就降世为人，道成的肉身。在旧约里面，神也一再借着许多不同的先知，把耶稣基督要降生的事情也一再的预言出来。我们来看几处经节好不好？而且包括注意，耶稣基督必须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基督他必须降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死的目的，降生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罪，代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看几处经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以赛亚书7章14节，预备，来，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再看9章1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已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在这我稍微 说明一下，一条，注意这个条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叫 Netzer， Netzer 就是像拿西尔或是拿撒勒，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拿撒勒，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预言，但是实际上这个 Netzer 拿撒勒或拿西尔人，这是民数记6章里面所提到的，跟这个一条的条的希伯来文的发音 Netzer 是有很大的关联。所以你看见一件事，这里是讲到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就是接着大卫一直下来到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那个拿撒勒人。好，我们再看下面，以赛亚书11章2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从这几节经节，哦，还有一个应该是弥迦书5章。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节，预备，来，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面看到 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根本名不见经传，但是神借着当时凯撒王颁布所有的人通通要回本地本乡报名上车，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跟就必须到这个回到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然后耶稣就在那里降生了。那么你看到这件事是非常奇妙的，整个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都是在神早早就借着旧约中的众先知把它预言出来。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全世界在人类历史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他是还没有降生之前就已经先被预言出来，他要如何方式降生，他要降生在哪里，他要叫什么名字等等，都甚至包括他的死他的复活，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先被预言出来了。而且耶稣基督的降生根据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关乎万民的，关乎全地球的，全世界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可以看见，不但是关乎以色列，也不是关乎加拿大，也不是关乎中国，乃是关乎全世界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在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就已经先被预言出来，而且神既然如此预言，神就要应验和实现，确实在公元2000多年实现。那耶稣基督的降生，请注意，跟特别是今天这五位新的肢体，也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的重生有什么关联？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章13节说，这等人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胎10个月，然后呱呱落地，经过成长的过程，30岁以后耶稣出来，来按照父神的旨意来执行他从天上来在地上他的使命。耶稣来最后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第3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父亲跟母亲结合同房而生的，圣经记载的很清楚，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圣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感孕。那么这个跟你我重生得救有非常大的关联。我应该反过来讲，我们的重生得救与耶稣基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圣经说我们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你我的肉体都是按照父母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但是我们的重生是第二次生，那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重生的工作，这必须是圣灵的重生，就像耶稣基督也必须是圣灵的重生，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也必须是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使耶稣基督能够降世成为人。所以你我的重生受洗得救跟耶稣基督不是人一生的，情一生的，血气生的，是有很大的关联，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对于今天，特别是对于今天受洗的肢体来讲，为你们感谢主。你记得一件事，今天是你重生的日子，也就是说你是第二次生。我用一句话来讲，一个人必须生2次，他只死一次。一个人若是只生一次，他就一定要死2次。如果在座的我们都只生一次，我讲的是慕道的朋友，你我是从父母生一次， 但是我们必须要圣灵再使我们重生一次。如果没有圣灵使我们再重生，我们只有从父母那里生一次的话，我们就必须死两次。死两次是第一次，我的肉身一定要死；第二次就是我的灵魂也要与神永远的隔绝，在地狱里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第二次的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借着他的生和死和复活，使我们也能够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重生的工作，我们认识接受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能够再有第二次的生。今天在座的五位新的肢体，你今天重生是第二次的生，是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圣灵怎么样使耶稣基督第二位格的子神能够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第二次生？圣灵今天也一样让你也是第二次生，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这是在人不可想象，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重生是何等的重要，今天你的重生不是人意生的，不是血气生的，也不是情欲生的，乃是神借着圣灵在你里面使你能够重生。那这个生对你有太大的重要的意义。拿旧约几个例子，原来亚当生的第一个儿子是谁？是谁？该隐。可是该隐不是神所悦纳的，神悦纳的是亚当重生第二个儿子，叫做什么？哦，这是很重要，这个观念，圣经旧约里面所有这些教导都是帮助我们认识重生的重要性。神所接纳的是第二个赛特，所以赛特的后裔一直是蒙神所赐福的。这个亚伯拉罕他所第一个在血气生的儿子跟夏甲所生的儿子叫什么？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所要的，神说要从你身所生的就是第二个，是神应许要生的，那就是以撒。所以以撒是神所悦纳的，看到没有？重生圣灵生，神应许所生的是很重要的。就拿以撒的两个儿子，第一个是以扫，第二个是雅各。以扫神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所以你看见我们原来父母所生的生命都是罪，在罪性败坏中的，我们是血气的，我们是情欲的，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有罪性的。但是圣灵是神主动的恩典，在你我身上，在我们里面重生的工作。今天这五位新的肢体是圣灵重生，你的重生跟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算什么？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神却把那些重生的人，属他的人，放在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对的这种一个属灵的状态，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你也看见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那么神对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盼呢？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有吧？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六节七节，预备，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然后下面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当你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接受了主耶稣，神对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期盼，就是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就如我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 根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任何一个建筑必须要有根，地基要打得很深。一个树木，它如果要能够屹立不摇，风吹雨打，它能够屹立不摇，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今天这五位新的肢体，从你信耶稣以后，你特别要注意根的建立的工作，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的，如何往下扎根，这个根必须根基于耶稣基督。你的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你的重生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降生和在十字架上成就，你我是不可能有重生的机会。但是现在感谢主，神让你我可以跟耶稣基督跟他的儿子一样，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了。神不但使我们重生，神还要持续的要你我一直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能够有根有基的。而这个根的工作是暗地的工作，是看不到的。我请问这个房子的根基谁看得到？我们看不到。树底下的根谁看得到？我们看不到。但是神看得到，你自己也看得到，你的根是如何扎的。一定要天天来到主的面前，从他那里得着滋润，得着力量，得着恩典，那个根就越扎在基督耶稣的磐石上，越扎就越稳，你永远屹立不摇，遏着魔鬼的攻击，世俗的引诱，世界的价值观的对你的打击或是吸引，世上的名利富贵，肉体的情欲败坏，血气，这些都不能够把你击垮，你可以站得稳，是因为你的根的工作做得好，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所以你需要一直不断地来到教会参加小组，你也不断地祷告读经灵修，参加祷告会，自己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你的根就扎得很稳，你永远不会跌倒。当然不可能说一个人永不跌倒，但是至少你可以站得稳，是靠着他的恩典。下面我要对不管是老基督徒也是新基督徒来讲，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对你我有什么更实际的意义，其实也包括今天这五位新的肢体。我们都知道神筹划救赎的工作是在天上，在灵界里面我们看不到，可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地上他却在寻找一些极少数的人，是心向他诚实，心向他单纯的人。神要借着那些心里单纯寻求他的人，神要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基督降世这件大的计划，大的荣耀，大的恩典。这些人是谁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二章跟路加福音第二章，包括约瑟，包括玛利亚，包括西面，是素来敬虔公义等候以色列的圣者的那一位，包括牧羊人，包括东方的三位博士，这些人他们向主心存的单纯的心，他们来要等候仰望看见以色列的救赎者，也就是世界的光，也就是整个宇宙的上帝，他降世为人，成为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他们在那里等候，在他们在那等候的同时，整个世界在黑暗的势力，在政治的欲望，在追求名利，追求安逸享受的这些人，譬如像客栈的老板，他只顾着忙着照顾住在客栈里面的客旅， 像那些住客店的客人们，他们只顾着找着我今天晚上能够找到一个安歇之处，我能够享受一个平静的夜晚。也包括像希律王，希律王他只想着如果我这个王位能够保得住，他一直想的是他的梦可以使他一生像秦始皇派了500个童男女到日本去寻找 elixir 叫什么、长生不老药，去找长生不老药，以为我可以长久不死。 No， 秦始皇早就死了，希律王他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三个东方的博士问说，那要来做以色列王，我们看到那颗心，我们来寻找他。希律王一听到心里就不安，耶路撒冷城合成的人他们也不安。为什么他们不安？因为他们害怕灭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王会篡夺了他的王位。这些人他们心里不单纯，他们的心只想的是自己。但是约瑟不一样，约瑟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约瑟照着神使者给他的旨意他就去遵行。他不像玛利亚，玛利亚当使者向他显现说要借着他圣灵感孕要生子的时候，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娶嫁，我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天使跟他说了以后，玛利亚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我情愿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当牧羊人，当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听见心里欢喜，他们就想去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去照着天使所告诉他们的，他们就去。等他们一去看见这位 baby 小耶稣的时候，他们把颂赞归给神，他们就回去照样去做他们的工作，去牧羊，但他们就把耶稣基督传开了。当三位东方的博士他们去寻找这位耶稣基督，带着乳香、末药和黄金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匍匐跪拜，把最宝贝的献给主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他们还很讽刺的一件事，非常讽刺一件事，当时他们问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他？结果没有想到祭司文士他们不假思索，他们立刻就可以按照旧约先知的预言一五一十的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讲给这三位东方的博士听。可是这些祭司跟文士他们竟然只有圣经的知识，旧约的预言，他们却不肯去朝拜耶稣。相反的，却是那些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原来是算星座的这些人，三个博士，他们却没有神的话，他们去寻求神的话，他们去敬拜这位主耶稣。好大的反差和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忙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休闲、娱乐。在今年的圣诞节，我请问你，你有什么样的计划？神在你的生命中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励志呢？当西缅这个人，他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一直在那里等候那位以色列的圣者。当他看见耶稣基督小 baby， 他把耶稣抱在他的怀里，然后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安然释放你的仆人离世，就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西缅是抱着这种心态渴慕仰望这位弥赛亚，而当他看见又抱在怀里，他也听见神借着旧约先知跟他说的话， 他已看见这位基督，他已得着神的话应验在他的身上，他引以为光荣。他说，主啊，求你安然释放你的仆人离世。也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永远同在，那是更美好的无比。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圣诞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世上的政治的欲望、名利富贵的追求、世上的忧虑、人间的烦恼、罪恶的辖制、魔鬼的权柄、黑暗的权势。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我们脱离这些，他要把新的生命给你，他要把永生给你。为什么他能给你？为什么孔子不能给你？为什么毛泽东不能给你？为什么蒋介石不能给你？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所有的世上的人他们都不能给你？宗教的教主也不能给你。但是唯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而人，他是圣灵的大能使他降生，他不是血气生的、情欲生的、人意生的，他不是约瑟与玛利亚同房生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他所给的应许是永远立定、永不改变的。对于基督徒来讲，今年的圣诞节，求神让我们所想的不是啊，圣诞节跟新年我有公司有几天的假，我带我全家出去旅游。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好，但是这些我们更需要想到的是，主啊，你把你自己成为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主啊，让我从今年开始起，我也愿意把我自己献上，成为馨香的礼物和祭，我愿意一生一世献给你。耶稣基督是神给你最好的礼物，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成为那最好的礼物献给这位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耶稣基督的降生能够真正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与我。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全世界、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分割的实际的意义。我们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向你感恩，我们原本不配，你却验中我们，你如此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和死、流血舍身以及他的复活来拯救了我们。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愿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特别为今天这五位向你献上感恩。这五位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你自己所结出的果子，我们把这五位呈现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主赐福他们一生一世。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